刚刚在唱诗的时候，我的心灵好像回到我在刚刚信耶稣不久的那个教会啊。那个教会是我想到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我第一次从小在家里附近的那个布道所，后来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教会，是因为有一个人跟我传福音啊。他带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我看见那个教会很羡慕到后来我受洗去那个教会的第一次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哦，这个是个很美的教会啊。教会的美有的时候它的装饰很美，有的时候它还有另外一种美，就是心灵的美。那两一个教会这两样都有。那是一个新教士到中国要去开始教会，后来这个共产党在中国，所以呢他们就到台湾去。所以在那个台北市的热闹繁华地区中山北路其实那离我家也不太远，走路十分钟就到了。那个教会里面它是一个前面有洗礼池子，像我们前面有洗礼池一样，但它后面呢是一幅图画，约旦河的图画就是耶稣受洗这个施洗约翰给人施行的那个场景。所以我看见那个图画的时候，我就想，哦，这个是很美的，在教会里头有一幅这样的画。后来才知道那幅画是后来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叫做黄宇公，他后来最近找的那个就是这个案子之后的这个人生的故事他在台湾找的很多戏也都得奖黄宇公自己是在这个随着他的父亲到台湾，住在这个那个礼拜堂不远的地方的一个那个简陋的房子里头。那真的是违章建筑，在台湾就知道违章建筑就是那种这个没有经过许可就一些逃难的人盖的房子住的。他爸爸只是在一个国家的一个机构里头做那个做门房的一个工作。可是他在高中的时候他认识耶稣，他到了教会以后他的生命改变。所以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画了一幅那样的画，一幅是复活节的画。所以他的这幅画呢，我去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哎，这是这么美的地方。等到后来我受洗，我又在那幅画下面受洗这个每一年圣诞节呢，第二幅场景就是每一年的圣诞节，就像我们这个我们的诗班去这个古博士教会那样，也是二三十个人三四十个人在那里练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练一个这个圣诞主曲或是复活节的主曲在那里称颂赞美上帝都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唱诗敬拜和听到或者你有服侍，会使我们的心与神更亲密。为什么？因为天使的宣告。我们的节目单上面和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头，夜间按着跟有牧羊的人，夜间有按着跟刺看守羊群。他们在那里，他们很辛苦的在野地里头，你知道他们那里的羊圈或是石头砌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框子，然后呢前面是封到最后只有一个人可以过的地方，那牧羊人就躺在这个口子这里。所以在野地看守羊群的是说他要过夜就在那里看守。所以牧羊的工作是这个餐风露宿，他是这个会受到夜风或者夜里有雨或者有雪，根据考证可能不是有雪的季节，所以这个牧羊人在那里过夜还不会太寒冷。那所以这些牧羊的人在那里牧羊，在那个不稳定的状况之中，他们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荣光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的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天使来报消息，我们现在知道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牧羊的人是忠心在你做那些事情，是生活不稳定的，是很辛苦的，是以羊为重的，是顾念这些羊的，晚上这样看守，白天还要把他们羊领到有草有水之地去牧养他们，使他们得到供应，得到草吃可以饱足，得到水喝可以让他整个的身体更加有滋养。遇到野兽来，他们要把野兽赶走。牧羊的人对于羊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你可能知道牧羊的人，耶稣也这样讲，他说他要把羊按着他们名字他们叫出来。所以牧羊的人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我说我就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上帝为什么把这个消息，最直接的消息，除了告诉玛利亚告诉约瑟之外，告诉谁？告诉牧羊人，告诉牧羊人，因为这些牧羊人最能够了解，最能够代表耶和华的心意。这里头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大卫的心是这样一个了解牧羊的工作的心，因为他自己是牧羊的人。耶和华是大卫的牧者，耶和华是当时那些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的牧者。耶稣就来要做以色列人的救主，要做万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要做你我的牧人，耶稣基督来要带领我们的生命可以走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是提供我们这个机会，所以这个主的使者对牧羊人宣告有他的历史意义和背景，也有当时的现况的实际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在那个时候还醒着的人。其他的人就像我们唱诗歌，伯利恒都已经街区道路都已经征习了，车子都停了，那个世代都已经进了房子都睡觉了。按照犹太人规矩是不可以有人在外面的，就应当把路上的人都说你没有地方住，请你到我家住。所以那牧羊的人住在旷野里，牧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是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以天使向他们显现，耶稣代表耶稣基督顾念这些最能够预表他自己，最能够预表天父上帝的一群人。所以上帝差遣天使对牧羊的人，是一方面按照他的旨意，这群牧羊人他们就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后面我们知道他们证实了之后，一路商量到伯利恒去找，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个客店的这个收养那个牛羊的地方，这个马骆驼的地方有一个马槽里，干槽里面睡着婴孩耶稣，旁边就是约瑟玛利亚，再没有别人了。所以牧羊的人看了这个，正如天使所说的，他们就欢喜快乐，证实天使的宣告，他们就欢喜快乐，一路走一路讲，可能声音越讲越大声。他们谈论是什么？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像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要要谈论耶稣基督，圣诞节所有的活动，我们礼拜五的庆贺，从来没有一个人物要全世界的人这样花几个月花很长的时间来预备要来庆贺他的诞生，只有耶稣基督。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值得我们思考，耶稣基督的身份 在这里宣告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信息关乎万民，关乎所有的人，关乎有所有人的生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翻转过来，因为耶稣基督而被提升，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丰盛，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些牧羊人一样，在吃惊之外，他们就是看见上帝所应许的救恩，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救主，这个主基督已经降生了。听到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确实是跟你我都有关系，今天我们就非常知道了，万国万民仰望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得以改变的关键。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神面前来做这个服事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份，他在这里说的他是救主，就是他为我们成就救赎的工作。我们人在我们里头有罪性，这个罪使我们在神面前关系断绝。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我们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为什么？我们里头是昏暗的，我们里头是与神的关系好像隔着磨砂玻璃看神，好像是那一个神，但是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去揣摩他是谁，是模糊不清的。所以罗马书第一章里头讲，我们原来知道他是神，但是不会把他当作神真正荣耀他，我们加上自己的意思，加上自己的想法，加上自己的判断，所以无知的心会昏暗，于是偶像产生。神任凭我们的心偏行己路，我们需要拯救，因为我们是身在罪里，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会靠自己变得合乎神的心意，我们的想法不会靠自己就有按照圣经的想法。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的原因，这是我为什么要听到的原因。我们要听，我们要查考，然后自己要在神面前要寻求，这三样都重要。要听，要接受教导，然后你自己要读，然后心中要寻求神。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格格杠杠，自己改不过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更新。首先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其次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矫正以后，我们的选择会不会根据我们所了解心思意念正确的那个标准去跟着做上去。做了之后，我们碰到的一些拦阻，碰到的一些挫折，我们会不会去更新自己，调整我们原先所了解的。正像从小学数学是这样的，从小你学的一个学科是这样的，你不是学一次就一次就对，你不是做一次就会。我们这个上个月的那个灵修材料其中就讲一样事情，你要改变一个习惯，从你知道它到可以实行出来，第一次矫正一些，第二次矫正更多一些，要多长时间？形成一个好的习惯，纠正一个习惯要多长时间？记不记得？对，4个月到8个月，4个月到8个月。所以呢，要调整一个习惯要那么久，难怪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 他来传道，那些人对他的门徒来说跟了多久？跟了三年半。其中那个领袖彼得到最后还会误认耶稣基督的身份，碰到考验他考试就不及格了，三次不认主。不要笑彼得啊，其实我们跟彼得可能是50步和100步之间。我们也不要说那个犹大，哎呀他真是出卖主啊。那请问我们自己会不会呢？我们就应该扪心想一想，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跟犹大差不多。这就是要听到，然后要查考，然后实行，然后求神指教我们。因为你好的属灵的认识，从了解去尝试到实行，到形成一个真的合神心意的一个习惯，需要4个月到8个月。所以那个11月份的灵修材料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11月份才过感恩节。所以今天我们借用同样一个逻辑，不是12月份才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只有这个3、4月的时候才纪念耶稣基督受难日复活节，或者有的教会还庆祝圣灵降临节，乃需要一年到头都有感谢，一年到头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可以宣扬，可以尊重天上荣耀的上帝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灵，在地上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平安。所以圣诞节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把荣耀真正归给父，是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会享受那个平安。你知道能够享受这个平安的习惯也需要4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培养。最近就有一个人跟我们谈他说我碰到障碍，我碰到障碍，我寻求神，我他说今年我的日子真是高低起伏，我很不容易，我愿意，可是怎么搞的上帝好像没有照我所想的赐给我，所以我想我要稍微保留一点。我说哈，这个上帝没有照你所要的给你，所以你就被神保留了，那到底是你是上帝上还是上帝是上帝呢？换句话说，这是讲一个祷告仰望神的习惯。他仰望了今年到现在没有一个顺心的结果，于是他说我们原来想说都不要来敬拜上帝了啦。你知道我们人的这个忍耐程度有限，我们人的那个等候的心常常是不耐烦，我们对于上帝的要求很严格，或者说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也很严格，这样说好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对我们最旁边的人，无论是丈夫或太太这个很不耐烦，对这个父母不耐烦，或者父母对儿女不耐烦，讲了这么久你怎么都还没有改。所以耶稣基督来要救我们脱离的是什么呢？他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他的这个身份啊，他是救主，还有他是主，还有他是基督，三样。生了救主，救主是把我们从罪救出来，把我们从罪的权势救出来，刚刚所做那个改不过来一部分，就是因为这是罪的权势，我们还在旧的那个影响里头，我们还旧的价值观的影响，旧的感受里头，这个旧的习惯里头。昨天我们在看一个见证的圣诞节特别节目，如果你也有看的话，好消息电视台的那个林启凤，以前我就听说这个人在台湾的时候听说，后来才知道他家这个前面3个哥哥都死掉了，就剩他这个男孩子。到了中学的时候呢，他就变成那个地方的4大金刚，会跟别人打架的。到有一天他10几岁的时候，有人带他去了教会，去圣诞节的聚会，他就发现哎， 这个特别好啊，我的心里在这里觉得很不一样，很有安慰。他开始去教会，被他爸爸发现了，爸爸就拿棍子打着，打了他还要去，所以他继续去。可是你知道吗，他在礼拜堂是一个样子，等到他的那些三大金刚朋友找他的时候，再去作案还是跟着一起去。直到有一天在作案的时候，那些人比他们的四大金刚还要凶，就追追打打把他们打回来，然后他手上打破，在路上碰到教会的一个年轻弟兄，就说哎，你怎么流血了，好到我家去帮你缠过，这样这样。那问他什么事情，哦，他就把他当了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他教会的年轻的弟兄朋友，十几岁一起，那个弟兄就说我们去教会啊，我们为你祷告，这样。他真正信耶稣，在他家里发生最奇妙的事情，很多事情其实上讲，其中最奇妙讲，他的祖父是可以给别人收金的一个人，有这种能力啊，但是每天晚上他那个祖父就会有鬼来找他，他就睡不安稳。所以林启凤才十几岁去找他外公的时候，他外公说哎，每一次你来我晚上就睡得好，为什么你来我就睡得好，那个黑暗的那些让我晚上害怕的全都没有了，你多陪我一阵子。所以他就开始陪他外公，然后跟他外公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他向外公传福音，告诉教会，等他受洗好一阵子以后，他外公真的就把原来他赖以为生、赖以帮助别人，和他是住鹿港的样子啊，鹿港80%的人都是靠那个庙宇的这些为过活的，所以这个人他的外公就因着他传福音，那个平安的福音的大能就临到他的外公的身上。他的外公有7年因为怕黑暗权势缘故关在房子里头，不能好好吃饭，不能好好睡觉。他外公说哎，我现在有光在我的里面，我不怕了，从那个房子走出来，家人说，他就跟他家人说赶快煮东西给外公吃，那外公变得好喜乐。我看到这个见证我非常感动，因为这就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救主，他可以做主。哥罗西书里头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做主，你有没有这样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世界所不能夺去的，这个平安只有基督在里头做主。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求告，让圣灵充满你，让来搅扰你的一切黑暗可以离去。我发现这是真实的，你不用找到牧师传道人才可以赶鬼，你心中只要真心实意的呼求主耶稣，那你的比如说你不真是很害怕，可是那个你闭起眼睛还要睡觉，或者说在梦中有些可怕的事情就来了，即使在梦中呼求主耶稣，或者你已经惊醒了还要奉基督耶稣的名把那个黑暗赶走，我需要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灵来充满我，十字架的大能来充满我，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这个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是这个君王，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掌权作王，黑暗权势就离开。对，林启凤爸爸本来打妈妈打他，整个家族就受到奇妙的祝福。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太福音章21节也是天使跟约瑟讲说要你的妻子怀孕了，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里救出来。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每一次我们讲耶稣名字，耶和华拯救，我们宣告旧约所应许的那耶和华是大能的君王，耶和华是为以色列民征战的君王。今天叫做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身上。旧约里头叫同样一个名字，就是耶稣亚，是带领以色列进入那个迦南地，赶走仇敌，使他们可以过得胜生活，成为属神子民的一个领袖。基督耶稣就是我们在今天在新约里头带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整个的价值判断里头，在选择之中，可以过得胜生活的唯一的依靠。所以从罪恶救出来是从哪里救出来？不只是耶稣钉十字架我们认错了，跟十字架认罪，跟耶稣就是认罪而已，他是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救出来。罪有一个权势，这个权势它就是有一种控制的力量。罪的权势使人不得不犯罪。请问你抽了烟变成习惯以后，你容易戒掉吗？有过抽烟经验的人知不知道？有过醉酒的人，能不能很容易戒掉？不容易戒掉。还有骂人习惯的也不容易改掉。有很多习惯不容易改掉，那个习惯的本身就是因为它是罪的权势，那个罪的权势使人不能够脱离。所以要四到八个月，这四到八个月不是说哎呀我开始之前八个月之前开始读圣经，中间也不练习，也不坚持，也不每天的这个选时间特别安排，到八个月就会好的读经的习惯。没有，骂人也是这样，抽烟也是这样，因为都是每天的争夺，每天的征战。戒毒更是这样，戒瘾，有的人是上瘾，上网上瘾，色情网上瘾，欺骗上瘾，说谎上瘾，许多这都是罪的权势。而这个罪的权势是因为我们要选择让谁做主掌权。我们若以自己的感受做主掌权，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就有力量，就有地步。我如果还是很喜欢吃螃蟹，吃龙虾，吃牛肉汤，吃烤牛肉那些我吃多了我就会这里痛那里痛的东西的话，我就活在这个口腹欲望的权势之下。用健康讲比较容易了解，其实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更是如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做了这做了那，可是我们就不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要甘心让主做王。所以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讲到洗礼的意义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们原是给谁做主的？给罪做主掌权的嘛。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的死，但是信耶稣的意思是让我们的旧人死，让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王掌权，不再是不义在我们身上做王掌权。所以呢，这个耶稣要把我们从罪里救出，他必须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原因在这里，他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这点才重要。如果我们每次圣餐礼拜，或者说牧师讲道，或者主日学讲道，或者你自己读圣经，我就想到哦，我昨天骗人，为这个骗人这个过错本身祷告，对啊，这是很好。但是你要知道，这里有一个原因是，谁是说谎者的父？撒旦是欺骗之父啊！所以我们不要让撒旦在我们身上有影响力。每一次我们舌头一弯，就把话讲到另一个方向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里头有撒旦的权势。我们的那个。 看新闻，看到一些新闻开始追，就追到一个黑暗之处的时候，赶快出来。无论是凶杀，无论是不正当的关系，无论是这个一个欺骗诈这些做法，你知道这些看多了想多了，不知不觉我们受他的影响。这也是现在在媒体中间的罪恶的诠释。所以讲到我们要进入基督耶稣的诠释，受洗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你若不是公开宣告我愿意在基督耶稣的权下，心里也跟自己做这个决定的话，我们就没有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做一个公开的宣告，跟他有一个正式的连接。我们仍然是罪的奴仆，我们要做义的奴仆。你说哎呦，又做奴仆，意思是这样，你要受谁的控制？我们以为我们人很中立，我可以选择，其实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是在义的权下，就在罪的权下；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就在撒旦的权柄下。这个世界没有灰色地带，灰色地带都是已经被影响了的罪的世界。耶稣基督要的圣洁是绝对的圣洁，所以这是穆斯林的危险之一啊。穆斯林因为他的几个信仰的这个根基，其中一样就是要计划，要用暴力传道，用剑来传可兰经。所以他如果只是开始讲其他这几样，他到了一个地方，他要要求他全部忠心的时候，那个剑就出来了。基督耶稣说的是什么？到了最关键的地方，我们必须死，我们必须一直同钉十字架，必须归于基督耶稣的死。所以他掌权就是我们的起，必须死去。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消极分都必须与主同死，基督耶稣才能够掌权。所以礼拜四查经的时候，叶伯伯特别提到洗礼最主要意思就是在死的事上与基督联合，也要在复活的上面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就是进入水中，从水里出来。这个联合是我们教导别人之前要教导自己，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生活中来体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圣诞节的含义，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活出来，我们就会产生不一样，我们就成为有力量的基督徒。所以呢，提摩太后书一章直接说，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显现出来，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对不起，这个打的可能有点字的这个出入。那个重点在这里，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目的，还要按着圣经钉十字架，按着圣经死里复活，把那个复活的生命彰显出来。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更厉害的一个警告，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换句话说，你来听到我们在神面前行走，有传道人都会这样，他又走头回头路，就被缠住，被罪缠住，被私欲缠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走基督徒的道路，走十字架路，要一直往前走，不要往后退。背着十字架要往前走，手扶着立进天国要往前推，不可以往后走。所以我们综合一下，救主耶稣的显现是把死废去， 圣诞节最主要的意义是说，耶稣基督来是到世界上来是为我们受死，要把那个复活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认识神要脱离世上的污秽，所以要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献给神。这个圣诞节最重要的礼物是耶稣把它给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这样会成为一个真正有平安的生命，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完全了。因为这是上帝来使我们跟他有紧密连结唯一的一条路，我们必须甘心乐意才可以。就来唱《十字架》这首诗歌来回应啊这个信息好吗？因为基督耶稣来的这个整个的重点在于他要为我们死，为我们死里复活。然后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然后 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求你鉴察，主啊，求你鉴察，求你救我脱离罪的权势，求你救弟兄姐妹朋友们都乐意脱离罪，脱离罪的权势，来归向掌权的基督耶稣。如果今天在神面前愿意将你的心完全归向耶稣基督，请你在神面前祷告。你若是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了救我们脱离罪，脱离罪的权势，使我们活在义的里面，你可以向神这样的呼求祷告。主啊，我们唱诗歌，我们更愿意自己的心就是这样的，阿们。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正是知道，你愿意我们可以活在义的权势底下，不在罪的控制之中，让你的光透进我们的心，就像林启凤的父亲一样，你的光照到我们的里面，你的话语照进我们的里面，十字架复活的大能照进我们里面，叫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来跟随你。求你把这样的十字架的祝福赏赐我们，洗礼的祝福赏赐我们，可以更新大能的赐福赏赐我们。谢谢你，垂听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下。我们今天欢喜快乐，有吴小杰姐妹愿意受洗。那么在受洗之前，有三个问题要请问他，也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问题就是按照这个前文后书三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相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默示的话，愿意遵守遵行一直到底吗？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乃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唯一的真神上帝。你愿意相信接受这位上帝吗？
对。
第三个问题，按照圣经上说，我们的始祖上帝造了原是好的，但是他们犯罪，我们也是身在罪中有罪性的人，耶稣就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救恩，你愿意信耶稣做你的救主，并且一生顺服他，活在义的权势之下吗？
是的。
这样欢喜快乐的为小杰姐妹来受洗，她的见证就是这个彼得前书2章24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个礼拜四的时候，这个长者聚会查经，刚刚那个十字架就是他选的诗歌，就是他体会主耶稣救救我，免我罪，洗我心，救我灵魂，是非常宝贵真实的。因为他两次这个出血，胃出血，急诊进医院。第二次他学会了这个祷告，所以进到那个做那个断层扫描的时候，时间蛮长的。他害怕到一个程度，他就向神呼求出来了，这个祷告就变成他的祷告。他认定耶稣基督受的刑罚使他有平安，受的鞭伤叫他得医治。虽然他现在也不确定他那个肝硬化有没有好，但是借着这个上帝推动他可以清清楚楚的信耶稣，信耶稣的救主。今天我们欢喜快乐，他受点水礼，因为他的身体不适合到池里去，所以呢这个点水礼我们仍然有一个象征意义，他会跪下来，就好像进到水头去，我会为他施洗。进到水中就是埋葬，与主同死，从水里出来是与主同活。同样的，他跪下去，跪在神的面前，我们奉圣父圣子的名给他施洗的时候，他与主同埋葬，让他起来的时候与主同活，何等美好！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请你跪下来，与主同死。 对，与主同活。我们听了你三个问题，也听见你在长子聚会常常分享，我们知道你确实是认定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为你施洗。与主同死，所以现在从水里出来与主同活。是极其大的快乐，因为我们旧日的罪都得了洁净。我们盼望胡小姐姐妹可以从今以后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她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拯救、医治。我们每一位也都可以这样经历这个美好的祝福，这个洗礼的祝福。从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经历，并且可以活出来。感谢主，我们今天特别欢迎白牧师、白师母和这个台福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请台福教会弟兄姐妹都起立好吗？除了这个说这个普通话的这28位以外，另外有22位是英文的弟兄姐妹，所以等一下中午我们一起用餐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全部。我们再次欢迎你们。好，今天除了远方的客人之外，在我们中间有个新朋友。哦，对对对，这个是顾晨晨的爸爸顾立刚，胡小杰的父亲。我跟他很熟了，我都忘记了他是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做礼拜。请坐。那他已经开始看冯秉成写的那个游子吟，他看了很多。我跟他跟胡小杰上受洗课的时候，他有问题都答得出来了，我说他都快可以受洗了。他们从这个齐齐哈尔来，所以是东北，是那个东北那个鹤，那个丹顶鹤在那个地方，好几种啊，七种还是几种？我说，哎，我们这里也有啊，再过去一点，一个小时多一点，那 Aransas 是那里也有这个丹顶鹤，从加拿大过来，冬天在这里避寒的，他们是夏天那里避暑的，到避暑到他们去，是那个中国南部日本。上海那些地方的到北部去，到他们那边。好，我们来报告事项。我们欢迎，再次欢迎。再有就是继续的为我们教会这个扩建需要的许可证祷告。那继续为这个可以拿到许可证我们可以顺利往前走祷告。 为奉献继续可以朝着神所赐福的方向，大家乐意参与祷告，第三项。然后第四项，我们周五的圣诞聚会，感谢主，大家后来内心听牧师讲道。然后我们中午12:15在这里集合，然后我们会说明这个中午午餐进行的方式，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去主日学之后12:15在这里。今天有一班特别主日学，就是高长老带的，就是合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在这个以弗所书里的信息啊，在这边这个教室。另外有一班在那边那个教室，是陆敏筹弟兄教的课程，两边都欢迎参加。再有就是为身体有需要的祷告。那这个昨天苏丁姐妹交给我这个叶伯伯跟荣华弟兄去看老爷，所以呢带回一份礼物，老爷写的八幅是送给这个吴小杰受洗的，感谢主。再有就是继续为有这些需要的廖朝松的父亲，丽群的母亲，这个晚芳的父亲，这个秋郎弟兄，关侯哲的外公，品柔，中平21号射护腺癌开刀，就是明天请特别为他祷告，在纽约。然后就是3月29号到1月2号在休斯顿的这个美兰差传大会，还可以报名参加去旁听的。好，我们还没其他报告上，若是没有，我们就一同起立来唱三一颂。